恐龙，令人恐怖的巨蜥。从古至今，最神奇的秘密，最伟大的神迹，莫过于对人类灵魂的救赎。它的伟大甚至超过了对宇宙万物的创造。耶稣在约翰福音3:1-3中向尼哥底姆揭露了这个秘密。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姆，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重生，再一次带着圣灵出生，是在湖中受圣灵和火之洗礼。这是进入永生的唯一途径。圣经说，今天是救赎之日。你们要知道，这次救赎是有时间限制的。你今天愿意接受吗？你可以一直参与到这个最神奇的秘密，最伟大的神迹当中。点击进一步与耶稣同在，就有简单的指导帮助你立即进入神国的同在。现在是今天的主题。神说，以赛亚书14:29，非利士全地啊，不要因击打你的杖折断就欢喜，因为从蛇的根必生出毒蛇，它所生的就是火焰的飞龙。神说，伊利米书51:34，以色列人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吞灭我，压碎我，使我成为空虚的器皿。他像大鱼把我吞下，用我的美物充满他的肚腹，又将我赶出去。神说，约伯记40:15-19，你们且观看河马，我造你也造他，他吃草与牛一样，他的力气在腰间，能力在肚腹的筋上，他摇动尾巴如香柏树，他大腿的筋相互联络，他的头骨好像管钢管，他的肢体仿佛铁棍。他在神所造的物中为首，创造他的给他刀剑。你能用鱼钩钓上鳄鱼吗？能用绳子压下他的舌头吗？谁能开他的颊塞？他的牙齿四周是可畏的。他以坚固的鳞甲为可夸，紧紧合璧，璧得严密。这鳞甲一一相连，甚至气不得透过其间，都是互相联络，交结不能分离。他打喷嚏就发出光来，他眼睛好像清晨的光线，从他口中发出烧着的火把与飞尽的火星，从他鼻孔冒出烟来，如烧开的锅和点着的芦苇。他的气点着煤炭，有火焰从他口中发出。他一起来，勇士都惊恐，心里慌乱，便都昏迷。人若用刀、用枪、用标枪、用尖枪刺他，都是无用。他以铁为干草，以铜为烂木，剑不能恐吓他，使他逃避。磐石在他看为碎节，棍棒酸为苗疾，他嗤笑短棒嗖的响声。他肚腹下如尖瓦片，他如钉耙经过淤泥，他使深渊开滚如锅，使海洋如锅中的膏油，在地上没有像他造的那样无所惧怕。人说，在6500万年前的中生代，在人类出现以前，恐龙就灭绝了。现在是记录。当你对绝对真理不那么绝对相信时，耶稣说那山不会移动。马太福音11:22-24。 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相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上帝的道是绝对不会错的。重生曾被控告为对圣经的崇拜，当然我们不会对这种控告退缩。圣经不仅仅是纸张，不仅仅是印刷的油墨，而是上帝活着的灵。请回忆下面的两节经文，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启示录十九章十三节提到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时，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上帝的道是生命的真理，遵从他是你现在获得丰盛生命，将来获得永恒生命的中心之所在。所有的事物都是按照神的道被创造的，甚至我们的 DNA 以及能够拼出建造生命指南的四个字母 ACTJ， 这四个字母的共同组成各种各样的基因，以及字母表，字母表中的字母有序排列，构成句子、段落、章节、书本以及成卷的书册。从圣经最开始被写，从罪和死的律法临到我们，在大多数的文献中，上帝的道被诽谤、被挑战不下几百万次。我们相当确认，撒旦经过悲惨的挣扎，已经数百万次败下阵来，真理仍然是真理，这是自然规律。神说人说理的第524号专题证实了神的话是丝毫不用怀疑的。这些专题将被存档在文本和流畅的音频文件中，每一个星期四前夕，凭神的意愿，他们汇成一体。欢迎来到神说人说，您能来到真是太好了。恐龙的主题在神说人说中是人们最常去看的几个章节之一。关于这个主题，我们已经出版了50多页。在这个专题后面，我们将把这些文章列一个目录，方便你参考。非常确信的是，恐龙和人类一起生活在同一个时期，都是在6000年前被主所创造的。1841年，理查德·欧文先生第一次使用了恐龙这个单词。在那之前，我们所在经书中对这个生物通常使用龙、怪兽、巨兽、吐火的飞蛇、毒蛇等等这类名字。我们选择了之前神说人说关于这个章节的一些摘录，第一篇是最新的恐龙的摘要。在挪亚洪水前1656年的一段时期，事情是非常的不一样。其中一个最大的不一样，我们在创世纪一章6至7节中发现了。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穹苍是天空或者空间，天空分为三层，围绕我们的空间和天构成了第一重天，外太空和其间的星球是第二重天，第三重天是上帝居住的地方。哥林多后书12章2至5节，上帝通过穹苍把水分为两种形式，一种在穹苍之下覆盖着地球，另一种在穹苍之上 构成我们的天空。因此，地球拥有两种水的形式，它们被穹苍分成的。一个重要信息是，在挪亚洪水之前，没有任何雨的记录。创世纪二章五到六节，野地上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神用薄雾滋润大地。第一次关于雨的记录是在挪亚时代。上帝开了天空的窗户，请注意上帝与挪亚的约，彩虹表明他不会用洪水毁灭整个地球。彩虹是挪亚之前从没有见过的东西。所有的古巴比伦人、埃及人、希腊人、印度人、夏威夷人、印度尼西亚人、欧洲人、亚洲人和澳大利亚人都可以作证洪水曾在穹苍之上。19世纪50年代，在古城尼尼微，英国考古学家在挖掘出了大约2000块泥土板。我们都知道尼尼威人是不遵守圣经的民族，这点非常重要。在其中的12块粘土板上，有一个令人震惊的故事，那就是古叙事史诗吉尔加美什，他也曾经清楚地记录了地球曾被洪水毁灭了。这个记录与圣经创世纪中的记录几乎一致，其他的古文明也有相似的记录。请看下面的关于挪亚和全球性洪水的记录。浩大的水照被迅猛地倾泻到地面。根据科学家的说法，那样宏大的水照将有两个重要的益处。一个益处是形成温室效应，让整个地球气温适宜。例如，如果你有一个温室，尽管室外冰天雪地，屋内却可以温暖如春。圣经创世纪里记录的水照形成了适宜的温暖气候。温室效应像一个圈包围着地球，一天天地形成一个美丽的，雨逐渐减少的，云逐渐散去的，像明信片一样漂亮的天空。然而，一旦神开了天窗，大雨倾泻下来之后，温室效应随之终止。南极和北极立刻陷入严重的冰冻世界。一位根据 AP 科学家作者所写的，我的引用如下。根据加拿大北部的一些鳄鱼类化石的研究，寒冷的北极在9000万年前像今天的佛罗里达那么温暖。这位 AP 科学家作者只对了一半。北极曾经气候温暖，是的，9000万年以前不是。作者 CJ 迪洛写过这样一本书，上面的水，在里面我们发现了下面的内容。托尔男爵是研究北极的专家，他在新西伯利亚群岛北极圈以北600英里的地方发现一些遗留物，它们是老虎的尖牙齿以及90英尺高的李子树，树上还有绿叶及成熟的果实。而今天仅有一种一英寸的柳树会生长在那里。迪洛还写了下面的话。杰克 A 沃尔夫博士在一篇美国地质调查1978年中说，阿拉斯加曾经遍布热带植物，他在那里发现了关于红树、棕榈树、缅甸漆树和其他的一些现在还结豆蔻和旺加稀有的树种。在北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地区，估计有500万头巨大的猛犸被洪水杀死，并被冰冻在永久冻土层中。 海洛格是一名研究古文明的专家，他曾经说，一个可见的水之天空被光所搅动着。那些古文明宣称水之天空是神的家，并且那阻止了太阳神的能量。一天，这个水之天空被除去并切卸到地上，随之太阳以天空胜利者的姿态出现，成为风和雨的主人。大约4350年前，直到全球性洪水在挪亚时代降落到地面以前，从舱之上曾有一个水罩制造出温暖宜人的天气，一天天地形成一个美丽的雨，逐渐减少的云，逐渐散去的像明信片一样漂亮的天空。水罩的另一个益处是过滤太阳中的紫外线杀手和与太阳有关的其他致命物质。紫外线是造成60种主要疾病的罪魁祸首，例如癌症、高血压、中风、老年痴呆症、唐氏综合症、精神抑郁和动脉硬化等，简直不胜枚举。关于宇航员长久的暴露在紫外线之下产生的致命影响，一位科学家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法，在航空器的周围包上5英尺厚的水。许多上帝的批评者并不愿意承认水罩的极大好处，而且他们还嘲笑圣经里的长寿显现，它出现在挪亚时代之前，水罩最后终结之前。圣经旧约里的人物马土沙拉活了969年的高寿，在挪亚时代以前平均寿命是911年，比我们现在的寿命13倍还要长。想象一下，我们居住在一个完美的大气气候里，完美的空气，完美的水，完美的饮食，且丝毫不会受到太阳的有害影响。显而易见的一结果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健康生命，是我们现在的13倍那么长。久赏盛名的历史学家弗莱维厄斯·约瑟斯夫，在他生活在耶稣在世后不久，他曾记录了古人的寿命可以达到1000年。他列举了古代的一些历史学家，他们共同证实了这些非凡的寿命。挪亚时代之前的水罩是解决许多关键问题的中心，令少年人疑惑的6000岁老的地球和曾经在恐龙身上发生的事情。恐龙是一种爬行动物，它能做一些我们不能做的事情，它永远不会停止生长。在一篇菲尔德对于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的导言中，那导言是彼得森·菲尔德导言的一部分，曾被国家奥特彭科学和国家野生动物联盟所资助。我在里面发现了下面的话：尺码，只要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活着，它们将不断长大，最初会很迅速，但成熟之后会变得非常缓慢。因此，绝对的典范将会在稀少的时刻出现。长得越老，变得越大。请注意，在水罩被消除之前，平均寿命是今天的13倍长。请记住，空气很纯净，水很清洁，并且饮食几乎是完美的，没有从太阳来的有害射线，所以寿命是现在的13倍之长。想想吧，现在的蜥蜴，产于美洲热带地区的大蜥蜴，可以长到12英尺之长。假设在洪水之前，在一个近完美的环境，那个蜥蜴可能会长到现在13倍之长，因为它永远不会停止生长。那条蜥蜴将会长到165英尺那么长，有3层楼那么高。恐龙就是可怕的蜥蜴，恐龙就是一只巨大蜥蜴， 也是被上帝在六天之内创造出来的。接下来的章节选自《神说人说》里面喷火的龙和飞行的火蛇。在一本名为《洪水之后》的书中，作者威廉·库珀引用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信息。第一个章节是关于飞行的爬行动物。科学界通常认为它们与人类没有生活在同一个时期，而作者的话如下：最后一个怪物被贝奥武普所杀，正因为此事，他也在公元583年遭遇了死亡。这个怪物是住在瑞典南方赫伦森斯的海岸上，他在海岸的夹尖上俯视着海洋。现在萨克逊人推测可能是丹麦人，通常会把这种会飞的爬行动物称为利弗勒赫，空中飞行者。但是对于这种生活在赫伦森斯特殊的会飞的爬行动物，萨克逊人认为是外弗赫勒，按照字面意思理解就是宽大的飞行者。这种生物给我们留下尺寸巨大的印象，像一只龙一样。有趣的是，萨克逊人也把它称为里格朱斯或者火龙，它被描述为有50英尺那么长，可能是两翼的间距，大约能活300岁。尽管现在长寿也在非巨型爬行动物中存在。此外，令我们非常感兴趣的是那个名字外弗葛勒，这个名字能够把这个特别的爬行物种和其他相似的仅能做短途飞行的物种区别开来。在萨顿湖的葬礼上，这种动物被描述为有厚厚的盾甲，这个飞龙会把它的两翼折叠起来放在它身体的两侧，像盾甲一样。它长长的布满牙齿的颚非常显而易见，而且我们今天仍可以在大英博物馆的展示窗里看见它那厚厚的盾甲。现代的古生物学者经过对其化石遗留物的研究，把这种生物称为翼龙。作者约翰·惠特科姆在他《消失的世界》一中有这样的观点：进化论科学家认为恐龙在几百万年前人类出现的地球上以前就消失了，但是圣经却说人类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代。当提到国家地理里的文章时，惠特科姆又说，科学的发现证实了圣经所揭示的观点。如果我们理解恐龙的最初意思是可怕的蜥蜴的话，那么恐龙并没有灭绝，大约1000只巨大的龙蜥蜴仍在印度尼西亚的库姆杜小岛幸存。关于短吻鳄，他说，尽管99%的短吻鳄已经灭绝，并且很少能够超过12英尺长，然而在20世纪之交时，美国的短吻鳄却能够长到20英尺那么长。仅在500年以前，龙鸟，一种恐龙鸟，可以长到10英尺那么高，重达半吨。它们那时生活在马达加斯加岛上。关于恐龙与地球历史和人类关系上，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亨利·莫里斯博士是享誉世界的创造研究院的奠基人，他在《约伯最引人注意的记录》一书中有如下的记录：各种各样的龙都能喷火，至少根据现在世界各地的传统是这样的。这种昆虫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放出光或火，例如炮兵、甲虫和萤火虫。各式各样的冷光鱼类也能够发光。更为中肯地说，已经挖掘出的恐龙化石显示，在恐龙头部有个明显的隆起，里面有空中的枪。可以想象那个中空的枪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充当易燃气体的存放室， 当易燃气体呼出体外，与外面的氧气结合时，可以点燃它们。无论如何，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反对证据，遍及世界各地关于古代喷火的龙的传说，是不可能没有真正存在过的。此外，圣经中常把龙和独角兽相提并论，作者用这样的方式表示他们相信他们是真正的动物，不是传说。下面的章节选自《神说人说》的一个专题，著名的恐龙和化石。下面的摘录选自之前提到过的《科学美国》的一篇文章，它是由艾尔波特·英格尔斯命名的《石炭纪的秘密》。他提到人类的脚印，并说，在接近弗吉尼亚和宾夕法尼亚州，穿越肯塔基州、伊利诺伊州、密苏里州，一直向西，直到岩石的山区的一些地方，相似的脚印一直在这些地方出现。他是在提几张系列照片，照片在裸露的岩石上被发现，一般5到10英寸长不等，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现越来越多。英格尔斯又说，无论以哪种形式，如果人类或者人类的祖先猿猴，甚至猿猴的哺乳类祖先，他们的出现可以延伸至石炭纪，那么地理的全部科学都是巨大的错误，以至于所有的地理学家可能都必须辞去工作，回去开卡车。因此，至少在现在，科学界拒绝承认那个有力的说法，就是人类自己用脚印在石炭纪的泥上印出了神秘的印记。伊格尔斯和他的同事拒绝承认这个信息，因为他与他们之前所持的观点相悖，尽管之前的那些观点是缺乏根据的，是不真实的。罗兰伯德是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一位古生物学家，他证实了在德克萨斯玫瑰谷白垩纪石灰岩上有显而易见的人类脚印。白垩纪在大约1亿年前。在1939年，他出版了一本自然历史的书，他的观点陈述如下：是的，那些脚印真的是足够真实，是岩石上所能展示的最大真实。那是我见过的最奇怪的事，在岩石的表面张开的形状几乎就是真的人类的脚印，每个细节都非常完美，但是每个脚印有15英寸那么长。创世纪6章4节，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请在这个网站上看在地球上的巨人。关于辐射的技术，进化论者威廉姆·三菲尔斯德有这样的说法：显而易见，辐射技术在现在不像过去那样是主要的测定年龄的方法。通过不同的辐射方法，地质学交给出来的岩石年龄差别很大，有时可以差100个百万年，1亿年那么长。最后，在年龄这个问题上，进化论的主要学者弗雷德里克·约纳门曾经在他的文章《世俗的劫难》中探讨这个问题，他被出版在《工业研究和发展》上。近来人们已经知道这种令人震惊的知识，无线电衰退率并不像我们之前以为的一直持续，它们也受环境的影响。这就是说，原子钟在一个全球性自然灾害中被重置了。前面终结了中世纪、恐龙时代和一些事情，也许并不是发生在6500万年前，可能只是人类的历史和记忆那么长。古代和现代的记录都支持圣经中关于龙、恐龙的记述，并且认为那是令人惊愕的生物。亚洲、澳大利亚、欧洲、 非洲、中东和美国的历史学家都曾记录过这种可怕的生物，他们曾与人类住在一起，并且惊吓了他们的人民。单单在英国，就有几乎200个恐龙的活动遗址，其中的一些还因为这些生物的名而被命名，例如疯狂斗争的场地、龙的绿色。请注意，第一只恐龙化石并不是直到19世纪早期才被发现的，在古岩石壁画和卡伊的葬礼石头上都曾展示了这些生物，那些艺术家与这些生物住在一起。莫利 M. 莫里斯博士，他是创造研究所的创立者。莫里斯博士在2011年的《行动和事实》这一专著中曾举例说，在中世纪，甚至声誉良好的生物学在专门论著中也曾描述过龙。尽管如此，人们也认为龙有超自然的能力，所有的古代民族都把它们当作真正的动物，而且经常被人类所遇到。13世纪的探险家马可·波罗说，他曾经见过令人生畏的爬行动物，有的甚至有30英尺那么长。17世纪著名的学者阿萨内修斯·基尔舍曾多次提到龙，描述他们的居住场所、习性以及其他事情。罗马历史学家克劳迪亚斯·埃连斯提到过伟大的亚历山大大王，当他和他的士兵征服印度时，曾经遇到一条105英尺、70万尺的大蛇。2011年新出版的院长丛书中有一本叫《龙：恐龙的过去和传奇》的书，我们在里面发现了约翰·加尔文在公元1500年写的注释，对圣经耶利米书51章34节发表评论。圣经原文如下，51章34节，以色列人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吞灭我，压碎我，使我成为空虚的器皿，他像大鱼把我吞下，用我的美物充满他的肚腹，又将我赶出去。加尔文的评论如下，因着相同的原因，他把我放在一个空的容器中，那就是说，他使我完全筋疲力尽，好像一个人被放入大肚酒库或者是酒桶中。然后耶利米说，他像龙一样吞没我，这是一个比喻句，虽与前者不同，但是非常合适，因为龙就是喜欢狼吞虎咽的一整只动物。这也正是预言家的意思，虽然这些预言不是每件都准确，但是大体上都是相当正确的。尤其谈到神使他的百姓经历煎熬，被狼吞虎咽而下，好像暴露于狮子或者熊的牙齿之下，或者好像是龙的一只猎物。加尔文对圣经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哀歌的评论，圣经的绝对真确性一再被撒旦的后代进行攻击，但都没有任何效果。那会喷火的龙，那能够吞下一整个人的生物，那会飞的火蛇、毒蛇、海中怪兽和庞然大物都被记录所证实。神的话是完全信实和公义的，是值得你建造生命的场所之所在。神说，以赛亚书14章29节，非利士全地啊，不要因击打你的杖折断就喜乐，因为从蛇的根必生出毒蛇，他所生的是火焰的飞龙。神说，耶利米书51章34节，以色列人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吞灭我，压碎我，使我成为虚空的器皿，他像大鱼把我吞下，用我的美物充满他的肚腹，又将我赶出去。神说，约伯记40章15-19节，你且观看河马，我造你也造他，他吃草与牛一样，他的力气在腰间，能力在肚腹的筋上，他摇动尾巴如香柏树，他大腿的筋相互联络， 他的头骨好像钢管，他的肢体仿佛铁棍。他在神所造的物中为首，创造他，给他刀剑。神说，约伯记41:14-21, 25-31和33节。你能用鱼钩钓上鳄鱼吗？能用绳子压下它的舌头吗？谁能开它的腮颊？它牙齿四周是可畏的。它以坚固的鳞甲为可夸，紧紧合闭，封得严密。这鳞甲一一相连，甚至气不得透过其间，都是相互联络，交结不能分离。它打喷嚏，就发出光来，他眼睛好像清晨的光线，从他口中发出烧着的火把与飞进的火星，他从鼻孔冒出烟来，如烧开的锅和点着的芦苇。他的气点着煤炭，有火焰从他口中发出，他一起来，勇士都惊恐，心里慌乱，便都昏迷。人若用刀、用枪、用标枪、用尖枪扎他，都是无用。他以铁为糟为干草，以铜为烂木。剑不能恐吓他，使他逃避；弹石在他看来为碎节，棍棒算为苗节。他嗤笑短枪嗖的响声，他肚腹下如尖瓦片，他如钉耙经过淤泥。他使深渊开滚如锅，使海洋如锅中的高油，在地上没有像他造的那样，无所惧怕。人说，在6500万年前的中生代，在人类出现以前，恐龙就灭绝了。相信你现在有了自己的判断。